我们一同先翻到启示录第一章五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被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所有被我们的主用宝血买回来的人，都是神的祭司，而且都要成为我们父神的祭司。现在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士师记十七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那、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予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然后我们再读第3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19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我们再读第22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呢，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27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门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抬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第11节，20章11节，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我们再读第 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我们再读第十五节，同一章的十五节，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想我们最后读十八章，回过头读第十八章第十九节，十八章第十九节，我们读十九节最后一句，我读给弟兄们听，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我再重复一遍，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用被我们的主用宝血买回的人，都是在神面前都是祭司。祭司就是为着人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为着神的缘故到人中间去，把人带到神那里，把神带到人中间，这就是祭司所做的事。那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的使命一面是为着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为着神来到罪人的面前，这样的服事就是祭司的服事。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只要主的宝血拯救我们有多少，就有多少祭司在神的面前，在人与神的中间没有居间阶级，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服侍我们的神。不过今天早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圣灵要问我们的，那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刚才士师记第十八章那里其中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我们是祭司不错，但是现在圣灵要我们拣选，要问我们说到底要在哪里做祭司，我们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呢，我们还是要做一族一个支派的祭司？我想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回答的，特别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答主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哪里侍奉？我们侍奉了半天是为着一个支派呢，还是为着一个家？我们盼望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回答这一个问题。今天主不只呼召我们来侍奉他，今天主还要问我们说，我们到底在哪里侍奉？那为着我们能够明白刚才所问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圣经自己为我们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可以说是士师记十八章里面的一句话，我恐怕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恐怕从十七章开始我们就不大熟了，因为从十六章以前我们都记得，实在说来是士师记的主体，因为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亡国亡了五次，而他们在神面前的日子神根本不计算，他们最先亡在巴比伦，亡在这个米索波大米亚王的手里，那第二次在摩亚王的手里，第三次在迦南王的人手里，第四次我们知道他们败在米甸人的手中，最后一次是在非利士人的压迫底下。而这五次的以色列人被迫被掳，神都兴起士师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很有名的士师就是参孙，那到了参孙就结束了那空白的九十三年。 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是借着参孙把我们在神面前荒废的空白的那93年完全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再没有那些空白的日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空白的日子原来是被蝗虫吞噬了，那么我们特别从四世纪里面找出这些蝗虫这些蚂蚱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过特别是在米索波达米王底下那里告诉我们说是世界在那里吞噬我们，摩亚王告诉我们说是肉体在那里吞噬我们叫我们失去我们年人，然后呢迦南特别是代表肉体的悲想。那么特别我们读到米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特别我们读到米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给我们看见肉体另外一面，那么等到读了腓力士人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假冒或者说属灵的假象，那这些通通是吞吃我们属灵年日的。但是感谢主到了参孙就把这一切通通结束。所以解释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读到四世纪读到十六章就算是完了，很少人再去仔细的读第十七章一直到第二十一章。那么读圣经的人呢认为这一段的话好像跟前面没有关联的，所以他们就下一个结论说这个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呢可以说是四世纪最后面的一段的附录，就好像啊约翰福音你写的二十章已经完了，二十一章很明显是加上去的那是附录，好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特别是讲到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一段故事是插进去的话，好像和整个约翰福音那个主题没有太多的关联。读四世纪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怎么样也不能够把十六章前面十六章的话和后面几章的话连在一起，因为后面很明显的提起另外两件事好像和前面完全没有相关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刚好是我们的误会，我们因着误会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够得着前面十六章的帮助，从那十六章里面我们看见说我们经历有一个刚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神把我们带到软弱的地步但那正是我们经历软能力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渺小的地步那真是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面伟大的时候。所以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一幅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图画，那么我们读到四世纪第十六章就可以说告了一段落。那这个我想我们曾经花过一点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过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十六章，但是我们就是不明白第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我们发现实在说来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跟前面是有连带关系的。那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次我们参加特会的人都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生命与侍奉。如果我们读四世纪你刚好看见前面的十六章同样的是说到生命，而末了的几章刚好是说到侍奉。不过前面所说的生命是垂危的生命，是枯萎的生命，而后面这一段所说的侍奉是荒凉的侍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用四世纪来给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荒凉的时候那个生命脆弱枯萎和垂萎的光景，还有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侍奉荒凉的情形。那么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真正答案是路德记，路德记可以说是整个四世纪的答案。
所以弟兄姊妹，关于生命与侍奉积极的一面，那是路德记给我们看见，但是路德记为着要衬出那个主题，所以圣灵就给我们一个背景，而那个背景就是四世纪。不过很可惜，这个背景是很黑暗的背景，但是就是从这黑暗的背景里面，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侍奉。非常有趣的，从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实在说来，这一段圣经啊，只围绕在一个思想上，这个思想是圣灵的思想，这个解释是圣灵的解释。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十七章第六节那里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在原文就是个人照着自己心目中以为对的来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那圣灵呢，为着要告诉我们在士师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就从十七章开始写，一直写到末了一章，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王的情形，一个所有照着自己心目中以为对着而行的情形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一节话，这一句话我们以为懂了，其实我们不懂，圣灵需要用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来解释给我们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读上下文，我们就知道那时候没有王，个人照着自己眼目中的对去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知道今天刚好能用在这个时候，能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一次圣经圣灵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呢，你读第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然后下面圣灵就描写一件事情，从十九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下面圣灵又描写了一段的事情。然后呢，到了最后，我们读到四世纪最后，现在我们知道圣灵已经写完了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意思就是说个人照着自己眼目中以为对的去行。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呢，是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按着自己眼中以为对的去行开始，也是以这句话来结束。不过当中呢，有两句话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一句话引进一个故事，另外一句话就引进另外一个故事。那么不要忘记了，这里所引出来的两段的故事都和谁有关系呢？刚好和利未人有关系，都是和利未人有关系。我们在旧约里面，利未人乃是侍奉神的一般人，我们每次讲到圣经里面的利未人，很明显他们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一段讲的侍奉，因为这里很明显没有提及士师，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的是利未人。而这个利未人呢，这两个利未人都和伯利恒发生关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刚好是叫我们能够，这个等于圣灵铺了一条路，然后我们再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因为整个路德记的故事是发生在伯利恒的。伯利恒乃是粮食之家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的侍奉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这个生命可以说是侍奉的根基。所以这里讲的利未人一定跟什么呢？一定跟这个伯利恒连在一起。所以四世纪一定要和路德记连在一起才可以。那么当然，侍奉严格说来应该是生命的流露，那个真正生命的流露是在路德记。但是等我们读四世纪末了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侍奉到了一个荒凉反常，神的儿女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底下的时候，不是没有侍奉，仍旧有侍奉，你仍旧找到利未人， 但是你看见从这两个利未人所引申出来的故事，就是圣灵要加上那个披角，怎么说呢？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这件事就发生了。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那件事就发生了。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不尊主为王，我们仍旧能够侍奉，我们仍旧能够产生利未人，而这些利未人呢，和这个伯利恒的关系也有某一层的关系。但是等到你看那个故事继续往前推进的时候，圣灵就一直在那里叹气，到最后的时候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着他们心目中所以为对的去行。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太宝贵了，因为否则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侍奉，我们不知道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来侍奉他。我们听过了侍奉的道，我们也知道侍奉乃是侍奉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怎样的来侍奉？我们要做祭司不错，但是我们要做怎样的祭司呢？做一个家的祭司，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我们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它里面主要属灵的意思。那为着很多弟兄姊妹不熟悉，所以我很快的大体上把这两个故事很简单的说一下。原来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人在以法莲山地，他的名字叫做米迦。那这个米迦从哪里来的？圣经没有交代。这个米迦有一天呢，偷了他母亲的钱，刚好是1100舍克勒。你还记不记得啊？这个当这个大利拉呀，希望能够从参孙那里能够得到谜，希望能从他那里能够知道到底他能力的秘诀从哪里。你知道腓力士人每一个人都定了义，要付1100舍克勒。这个钱不是很小的钱，因为你知道啊，当这个米迦要雇用那个利未人的时候，他说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就可以了。现在呢，他的母亲啊有1100舍克勒，这个钱呢，结果就被米迦偷走了。米迦偷走了，结果他母亲啊就咒诅这个偷钱的人，那么他也而且把他的咒诅呢就告诉他的儿子。那么这个米迦呢，很明显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所以呢，他就赶快呀、啊，就不打自招，就告诉他母亲说是他偷了那个1100舍克勒，结果就给了结果他就还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很高兴，因为后来他母亲告诉他说，原来他这个1100舍克勒，他老早把它分别出来，中文分的不清，讲的不清楚，如果你仔细读的话，看不出来的。为什么当初预备了好1100舍克勒呢？原来他把这个钱已经分别出来了，这一笔钱呢要完全奉献给神，完全照着神来使用，完全讨神的喜悦，要让神得着荣耀，所以他要把这个钱奉献给神。不过呢，奉献给神的时候啊，要怎么做呢？好为耶和华雕刻一个像，而且能铸成一个像，这是他准备的钱。后来你知道，果然呢，用了其中一部分的钱，就铸了一个像，雕刻了一个像，然后就放在米迦的屋里面。所以呢，在米迦家里面就有了个神堂。那么在那个神堂里面呢，就把这个像啊，就放在那里。这个铸了一个像啊，就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像啊，严格说来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拜的金牛犊，也是后来耶罗波安呢所铸好的一个像，那就是金牛犊的像。我们不要忘记了，当米迦这样来侍奉神的时候，他没有把耶和华废掉，没有，他没有说现在我去拜另外一个神，没有，他仍旧是侍奉耶和华，他仍旧拜耶和华。不过呢，这个米迦和他的母亲啊，觉得耶和华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所以为着叫敬拜更容易， 为着叫你自己啊，好像叫特别叫这个整个的敬拜啊变成方便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用那个像来代表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所以这点我们要记住，金牛犊并不是他们把神换掉了，没有，他们仍旧拜同样的一位神，不过他们觉得这位神太渺茫了，太玄了，如果我要来侍奉他的话，我一定要把整个的事情变得容易，变得看得见。那这个呢，结果就产生了这个神像，然后呢也产生了神堂。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结果他就派了他其中的一个儿子来做耶和华的祭司，就是米迦的儿子来做耶和华的祭司。我想大概米迦良心不是很平安，因为你知道根据圣经很清楚，如果要做耶和华的祭司的话，一定要亚伦一家的人，一定最少是利未支派的才可以。但是现在呢，他为着在以法莲山殿呢，他山地里面他就这样的来，就这样的实行了。后来呢，刚好有一个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呢，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伯利恒那里寄居。那么这个人呢，就离开了伯利恒，就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让我们记得，我们知道犹大的伯利恒啊，根本不是个祭司的城，也不是个利未的城，所以根本这个利未人不应该在伯利恒，也根本不应该到别的地方去。他现在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要找的一个地方能叫他生活能够安定下来。那为说生活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刚好呢，米迦对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结果就变成米迦一家的祭司。所以这就是刚才那句话说，到底我们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啊，这个可以说是圣灵先下了个伏笔告诉我们。那么圣灵什么时候说那时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照着自己眼中以为对的去行呢？就刚刚好讲到他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然后圣灵就接着就来一个注脚说，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随便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走，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对了，他们就这样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只要我们这样做，圣灵说他们中间没有王的，每一个人都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王。弟兄姊妹，这是这是做一个家的祭司非常重要的意思在这里。然后从十八节，那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中间没有王，结果就特别告诉我们那个但支派的故事。我们说但所分的地啊，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北边和靠近海边的那一块地。那么等到这个但的支派到了以色列以后呢，进了以色列以后啊，我们知道神吩咐他们要把迦南七族赶出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亚摩利人呢就把他们困在山地，他们根本下不到平原来，结果他们就没有把仇敌迦南七族赶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因为啊没有地方，他们仍在找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居，可以居住的地方。结果你知道，他们就出去派探子出去，这次派五个探子出去啊，希望能够找到一块好的地方。那不过呢，在他们找到那块好的地方以前呢，他们结果就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面。到了米迦那里呢，结果他们发现什么呢？他们就发现了那个利未人。因为他们听出那个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那里这里要得些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家的祭司啊，一定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做什么，第二你所希望得的是什么。那特别是这个问他，那么结果你叫他回答是什么回答呢？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那中文这一段的翻译是比较客气的翻译，其实把原文一部分漏掉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米迦待我如此如此，他雇佣了我，所以我就做了他的祭司。弟兄姊妹，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少年人他们做了一个私人的祭司，做了米迦的祭司，是因为米迦雇佣他，结果他就做了他的祭司。他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家问他的时候，他那个惶惶而谈，他那个很从容的把他里面的缘由，把他整个故事告诉别人，他里面没有感觉，他没有觉得说他被雇佣有什么不对。如果他觉得被雇佣有什么不对，他那句话不会说的。但是圣经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被雇佣了，所以我就做了他的祭司。那个原文有一个很重的意思，就是我做了米迦的祭司，换句话说，我这样就做了一个家的祭司。弟兄姊妹，这个单支派的人呢，难得找到一个利未人，他们又住在很偏僻的这个远北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听说这里有一个是利未人，有一个是侍奉神的，他们就非常的高兴。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是拉邑，然后他们决定要攻击那个城，要把那个城拿下来。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迷信的缘故，他们认为说必须要有神的同在，他们才能够把那个地方拿下来。所以等到他们决定去攻打那个城以前，他们先到什么地方呢？先到这个以法莲山地。你知道这个实在是走了很远的路，但他们觉得这个值得，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利未人请出来。因为利未人在什么地方，以弗德就在什么地方，那么神的同在应该就在什么地方。那么最奇妙在什么地方呢？最奇妙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米迦不光是有神堂啊，好像给我们看就是神的殿，而且呢他又制造以弗德，我们知道祭司呢通通要穿以弗德的，还有家中的神像，而且还有祭司。所以从外面来看呢，和圣殿里面的结构和秩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呢，只要有一个神堂，只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神的同在，那只是那个像来说的，那么只要呢能够有以弗德，还有祭司，特别现在找了个立位的祭司，他们也许米迦也觉得我们都是科班出生的，不是，我们都是这个我们都是玩票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这里有一个人是道道地地侍奉神的人，现在呢我们请他来做祭司。所以后面我们知道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了一个立位人做祭司。所以我们盼望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因为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能懂得到底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家的祭司。我们不要问说有没有人做了家的祭司，我们不要怪别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做了家的祭司，我们要问说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家的祭司，这是我们的问题一定要回答的。当然你知道利未人无论到哪里就把祝福带到哪里，我们越侍奉，我们越流露基督，我们一定把基督的馨香和荣美带出去，就把祝福就带到各处。所以越侍奉越叫别人得到祝福。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米迦就高兴了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因为利未人侍奉神的人有一个特点，他永远是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主今天不是问说我们是不是侍奉他了就够了，主不是问说你是不是把祝福给了别人就够了，主今天要问说你要不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当然了，做这个家的祭司有一个好处，你一面侍奉，一面也解决了我们生活的问题，一面没有生活的重担，所以呢现在你能够在那里侍奉着。那么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就照着他眼中以为对的去行。所以弟兄姊妹，良心没有感觉的，不过圣灵给我们看就说，你看这就是荒凉侍奉的情形。当教会荒凉，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侍奉的光景是这样的光景，有人在那里侍奉一个家的。 那因着他能够把供应给出去，因着有一福德，那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在那里。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些这个但族的人呢，但支派的人，他们为着要得那块地，他们需要神的祝福，他们需要有祭司说你们可以上去得那块地，那么如果能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好了。结果我们知道，他果然当他们真的要去得他们所窥探那块地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就来到米迦的家里面，就把所有的神像和这些东西以弗德这些通通挪走了，而且最后呢也把这个米迦也告诉米迦说你不要作声，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暗暗的要把这个利未人呢从米迦家里面把他拿走的，把他们带走，要带到北方去。那么然后他们要带着他们呢就要上战场的。那么就在要上战场以前，要把他们带走以前，当然要得利未人的同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必以你为父为祭司，意思就是他们要把尊荣给他，要把荣耀给他，那而且他们要负他一切的责任，而且甚至于他们说，那就像那个米迦说，我每年给你四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那么结果当他这样问的时候，那下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然后他说，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就进入他们中间，然后就浩浩荡荡的就和他们一同去把那块地拿过来了。那果然我们知道有祝福，果然但打了胜仗，果然呢但呢就真的照着神当初的旨意，你知道就把迦南那块地就拿来了。不过这个祝福是迟来的祝福，他们老早就应该得着这个祝福，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上去得着那块地，反而被亚摩利人克制住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祝福来得好迟好迟。现在呢，因为利未人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人这一班人通通就搬到他们那块那个地方，这个叫拉邑，那就是北方但的地方。然后让我们读第十八章第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让我们注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这是圣灵很奇妙的一笔。当但从这个利未那得出那么好的侍奉，帮助他们打胜仗，而且你知道现在在北方有了个敬拜的中心，在那里有了祭司，也有以弗德，那么而且也有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里面有好长的一段日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那里有多少日子。让我们注意了，就在这个利未人侍奉一个支派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殿在哪里呢？在示罗。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这个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有多少的日子。换一句话说，等到四世纪这样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一面有侍奉一个家的祭司，一面有人做一个支派的祭司，但是问题在这里，有没有人肯做殿的祭司？换一句话说，示罗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那里有祭司，有神的同在，但是在但也有祭司，好像也有祝福，也有神的同在，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打了胜仗。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灵在这一段描写以后 就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起来侍奉一个家，或者起来侍奉一个支派的时候，有一班人，他们是在那里侍奉在失落的点。换一句话说，那一班人，他们不是一个支派的祭司，也不是一个家的祭司，他们乃是全国的祭司。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了，当圣灵问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我们的回答永远要记得，今天神的家，神的殿在示罗，在神的殿那里做祭司什么意思？那就是指着做全国的祭司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来侍奉神，我们一定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为着一个家呢，是为着一个支派呢，还是为着所有神的百姓？什么时候我们如果以一个家和一个支派少数神的儿女的利益为主要侍奉的对象，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家的祭司，或者是一个支派的祭司。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不是为着建立自己的团体，乃是为着整个神的教会得到建造，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见证就是在示罗那里的见证。那么为什么神的殿在示罗？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特别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没有王，个人他们行眼中自己看为对的事。你知道个人行眼中看为对的事在生命记里面出现过一次，那一次我们看看上下文，你就知道我们的圣灵特别是指着哪一方面来说的。那有的人以为说个人眼中看为自己所做，那个时候没有王，有的人说这个明显这证明说那个这个表示是民主，因为每一个人都做主了，所以这是民主。有人告诉我们世世时代啊，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个民主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做主，每一个人哪个人觉得对的，你就可以照着你的自己意思来行。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句话，你知道圣灵也不留给我们自己来解释的，圣灵呢在生命记里面已经为我们解释。所以我想我们要很快来看那一段圣经，然后我们就能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八节啊，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对不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今日在这里，大概是232页，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眼中看，以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我们要记得啊，这里说你行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几个字啊，和那个四世纪里面任意而行是一句话。任意而行就是每一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对的事，他就这样做了。那么你知道我们的主神怎么告诉他们，说是你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眼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指着进到迦南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迦南神就是他们的王，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在侍奉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照着自己的主张的。好，你从这里读下去以后，你就会明白到底是指的什么，然后圣灵接下来就解释了。我们再读下去，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好，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得到安息，你们得到平安了，彼此没有相咬相吞，只有在平安里面，然后你可以做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做哪件事呢？他说那时要将我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聚之一 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建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拣选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这话什么意思？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下面然而你在各城里都可以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的不洁净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以后，有一些事情他们是绝对自由的。他们如果住在自己的城里的话，他们爱怎么吃就怎么吃，都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神给他们有绝对绝对的自由。但是关于献祭、敬拜、侍奉这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照着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现在呢，你们都要奉到什么地方？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们的居所。弟兄姊妹，不是你看中什么地方，你觉得在以法莲山地，你觉得要神得到祝福，你找到利未人，你在那里又敬拜了，不可以。这是你在你自己眼中所看中的地方敬拜和侍奉，不可以的。我们的主说在哪里侍奉呢？你要看在什么地方有神的名，什么地方神的名摆在那里，神的殿在什么地方，就应该在哪里侍奉。所以在这里很要紧，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就做侍奉，就做敬拜，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任何的主张，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选择这样的地方，不。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从某一个支派里面选择了一个地方，当然你知道最后他是从便雅悯支派选择了耶路撒冷，神拣选锡安做他永远安息之处。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每年三次都要到那里献祭，把敬拜献给神。而且你还记得吗？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以色列人中间那个合而为一的光景是在什么地方显出来的呢？是在圣殿那里显出来的，是每年三次以色列人聚在殿前的时候，那个光景才叫做合一的光景，那个才叫做合一的见证。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老早指定好了，关于敬拜、关于侍奉，我们没有自由。我们要问说，神的殿在哪里？神的名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非常要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中间。为什么？因为这里神名被高举，主的名被高举，那就是应该我们侍奉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所要的，不是照着我们自己认为对的，到了那个时候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在敬拜、在侍奉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问说，神在什么地方把他的名字放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以前，我们知道最起初特别在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神所拣选的乃是示罗，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示罗，圣经才告诉我们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那就告诉我们示罗在那个时候是神所拣选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如果立位要尽职、要做祭司、要侍奉的话，要在那里侍奉才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了，不是做一个家的祭司，也不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 你我可以劳碌，你我可以忙碌，你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你我是不是立位人？是立位人。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神面前侍奉？当然，如果在米迦家中做祭司，或者在那里做祭，你仍旧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因为我们的神太大太大了。但那样的侍奉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侍奉？那样的侍奉是不是神做我们的王，主做我们的王呢？还是我们自己做我们的王？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今天神的儿女太自由了，就好像这个20年前理发店多得很，每一个角落都有理发，你也随便去哪家理发店理发都可以。今天神的儿女们自由到一个地步，觉得我只要哪里受欢迎，只要谁能够尊我为父，只要有人尊重我，我就到哪里服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服侍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没有选择的。除非今天我们不侍奉，只要我们侍奉的话，你看见这些爱主的人是没有自由的。特别在迦南地，特别如果你享受了迦南一切的土产和丰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经历了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你我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虽然到一个地方，人不尊重我们为父，人不看重我们，人好像也不欣赏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能说这里没有人欣赏我，我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会讲道我不会讲道，不会说我会服侍还是不会服侍。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到底在哪里侍奉？还是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旨意在那里侍奉？弟兄姊妹，我们仍旧把祝福，你如果在米迦家里面侍奉，你把那个祝福带给那个家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神太大太大了。如果你在一个支派里面侍奉，你能够把你能够带着那个支派打胜仗，那个叫那个整个支派能够兴旺起来。但是弟兄姊妹，当人的眼睛忘记在示罗有神的殿的时候，神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神呼召他的百姓来侍奉他。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一个爱主的人，侍奉神的人，乃是侍奉神的旨意。现在神的旨意是说，他把他的名字放在示罗，所以我们必须在示罗来侍奉他。凡是不在示罗侍奉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立场的问题，这个也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这个是神的旨意的问题。你我怎样对待神的旨意？许多时候我们把一些教会里面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把它讲的一个变成一个机械化，变成一个律法的东西，不是。如果我们爱慕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殿在哪里？我到那里去侍奉，弟兄姊妹，我这样才能侍奉所有神的儿女。天国的祭司，我们才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做祭司。什么时候我们做了一族或者一个支派的祭司？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为但人为自己设立的米迦所雕刻的像。人就侍奉神，是根据自己的旨意来侍奉神。所以我相信这是个最大的考验。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连神的旨意都不明白，或者不在乎神的旨意，你知道他仍旧能够侍奉。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敢不敢做一个家的祭司？我们敢不敢做一个支派的祭司？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为什么神的帐幕必须在示罗呢？因为示罗就是他的平安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你还记不记得？你我还记不记得在这个？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创世纪啊第49章那里有一个很伟大的预言，那是讲的弥赛亚的，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那里告诉我们说，贵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那个就是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细罗来到啊，大家都知道，只说弥赛亚说的，只说基督来说的。 这个中文这里细罗啊，其实在原文就是示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殿只能在示罗，神的殿只能在基督所在的地方。让我们记得，这是神的旨意，神定规了什么地方能够叫人得神和人一同得着安息呢？只有细罗来到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哪里有基督所赐给的平安，哪里就是应该我们侍奉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大家没有失去安息，因着没有肉体的搅扰，所以弟兄们彼此相爱，彼此合而为，不是彼此攻打，不是彼此相咬相吞。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地方是应该我们侍奉的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今天如果要侍奉主的话，我们一定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做一个家的祭司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今天在台北这个地方，我们是做满庭坊这个聚会的祭司呢，我们还是做整个神的教会的祭司？当我们在那里服侍薄饼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想起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起许多失散彼此分散的许多的弟兄姊妹。一面我们在主面前薄饼纪念主，另一面我们想念他们。就好像做母亲的，当他们的儿女失散在海外的时候，特别当他家里有庆的时候，特别家里有喜乐有喜庆的时候，他总是想起在远方失散的儿女。弟兄姊妹，今天最要紧的，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这个城里为主做这样荣耀的见证？不是为做一个团体，不是为做建立一个团体，叫这个团体更发达，叫这个团体更荣耀。这个团体随时随地准备解散，如果随时随地有神的儿女愿意聚在示罗，弟兄姊妹就不愿意一个这样小小的聚集就拦阻了细罗能来到神儿女的中间。什么时候只要基督来到，只要能够叫神的儿女合而为，你知道基督总是做和睦的工作。那么你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随时准备好了，他们不敢有一座墙，他们怕那一座墙拦阻了那个基督，拦阻了拦阻了细罗的来到。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心态和这样的灵里面来侍奉，让我们记得这个叫做做全国的祭司。所以求主把这个心智施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家太小了，让我们看见一个支派太小了，让我们看见只有神得着全国的以色列人才能够得着满足。弟兄姊妹，满庭坊太小了，比南盘庭坊大一点的聚会就是一万人，就是一千人也是太小了。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回到神当初的旨意。我们要侍奉就应当侍奉神的旨意。我们要问说，神到底他今天的殿在哪里？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谁宣布正统的，所有宣布正统的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正统。如果有人说只有我们这里是示罗，那里已经不是示罗了，因为这个弟兄说这样的话已经破坏了那个平安，已经失去了那个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平安，因为这是肉体的工作。但是什么时候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真的侍奉神的儿女，他们做来做去，有人说这样做不行啊，这样做去你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你侍奉一个宗派一个支派，或者侍奉一个家，这个家要发达的，这个支派要发达，等到支派有多少人的时候，你可以在台北开个展览会，如果那个地方不够大，你可以借个最大的地方给人看，就是你看这是这个支派的丰富。但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来服侍最多是一个支派的祭司？就是今天有人看见单支派的荣耀，不是整个神家的荣耀。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包括所有神的儿女。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台北，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那个荣耀的目的借着基督的平安起来服侍所有神的儿女。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我们就做了全国的基督。很可惜，我怕今天很多基督非常的劳碌，做了许多的事，流了很多的汗，花了很多的车钱。弟兄姊妹，劳碌来劳碌去，不过是家的祭司，不过是一个支派的祭司，是不是全国的祭司？末了，让我们再回过头读刚才那节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那节圣经，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第一章的圣经，第一章圣经第五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弟兄姊妹，中文这里漏掉一个字，或者把它翻错了。如果照着原文，我们马上就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呢，还是就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这里怎么说？这里说，又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不要忘记了，在原文里是要神把我们用宝血把我们这些人买回来，要我们成为一个国度，然后呢做他父神的祭司。换一句话，这些祭司乃是一个国度的祭司。弟兄姊妹，在台北这个地方，主的宝血买我们回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哪里服侍呢？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做祭司。所以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姊妹，满庭芳或者任何的一个聚会要发展成为一个国度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最多不过是一个家或者是一个支派，但是不是一个国度。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国度乃是神的国度，只有在这样国度里面侍奉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圣灵是用四世纪来做反面的教材，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在哪里服侍。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今天在满庭芳聚会，在满庭芳侍奉，我们的心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没有一点意思要发展满庭芳，没有意思要叫这个团体发达起来，乃是要叫整个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得着益处。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全国的祭司，我们就是整个国度的祭司。但是什么时候？有一天满地方也许蒙主祝福，也许不只是100人200人，也许这个地方不够了，主给一个很大聚会地方可以来1000人。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觉得要叫，也觉得主这么叫，主祝福这么大，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杯子把它保守起来，现在我们把枪筑得高一点，否则弟兄姊妹祝福都漏掉怎么办？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变成一个支派的祭司，有的时候甚至于变成一个家的祭司。是不是一个家的祭司，并不看说这里聚会是不是小猫3-4只，是不是一个家的祭司，是不是全国的祭司，乃是看这里如果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示罗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所侍奉的乃是整个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全国的祭司，做一国的祭司，那就是根据神的旨意在那里侍奉神。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千万不要争正统，千万不要告诉人说只有这里是，只有那里是。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只知道说基督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在哪里侍奉，基督的平安在哪里，那正是我们要侍奉的。什么时候我们用肉体分门别类，我们把弟兄姊妹分成一类一类的，请我们记得，那里已经不是示罗了，那已经失去了示罗的性质，那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立场。所以我们必须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光，我们才能够积极的在主面前侍奉。弟兄姊妹，这是件荣耀的事。如果为一个支派侍奉，一个支派服侍，做不远的，做不大的，我们知道说神的家有那么大，我们这样来侍奉，那个工是永远做不完的。如果为着应付满庭芳的需要，我们很容易就供应那个需要，但如果是为着整个神教会的需要，弟兄姊妹，不要说在座年长，就是年轻的，我们一辈子在这做也做不完的。 但是我们越做，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越喜乐，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来侍奉。我想弟兄姊妹回去可以把这一段圣经好好看过，我们不必再重复了，看过了以后你就能和前面的一段圣经把它连起来，和前面我们交通过的，也能和路德记连起来，那么积极的我们也有了。弟兄姊妹，另外一点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了，你特别看见另外一个利未人，你们再去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利未娶了个妾，这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离开了当初的情形，根据神当初的光景，一个丈夫只能娶一个妻子，现在这个侍奉神的软弱了，失败了，离开了当初神的旨意。就像你知道米迦或者是但，他们离开了神当初的，离开了示罗，他们另外有了一个敬拜的中心，那因着这个侍奉人的失败，结果你知道就带来了一些许多的难处。后来呢，结果你看见神的百姓相邀相推，十一个支派起来攻打便雅悯支派，一面来讲有他的原因，因为罪恶必须要彻底对付才可以，但是因着他们的肉体没有被除尽的缘故，所以最后你看见十二支派他们后悔了，因为从现在开始要失去了一个支派，他们在那里后悔后悔懊悔的时候，圣灵说，看呐、啊，那时候没有往个人照着他们心，照着他们的旨意而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说出今天神儿女的光景，因着侍奉神的人在主面前失去了当初的意向，结果就带来许多的难处。有的神的儿女根据神的公义起来，好像讨伐这个弟兄，好像这一班弟兄们已经离开了神的道路了，他们就起来讨伐他，你知道这就像十二个支派所做的一样，他们就问神说，这样做好不好？神说，你们可以上去。弟兄姊妹，如果神说可以上去，为什么后来要后悔呢？让我们记得，所有在神的儿女中间，你接受一个负担起来讨伐另外一班弟兄姊妹，就像这里人来讨伐这个便雅悯支派一样，弟兄姊妹，便雅悯支派是不是该讨伐呢？该对付，那个罪必须要对付的。但是你知道，因着肉体靠不住的缘故，一面特别当你好像起来要讨伐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也落在软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两次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十二支派后悔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少了一个支派。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要看见说，神的儿女有这么多，那因着我们做了一些事不错，是正义被伸张了，但是有一天你要看见有一半神的儿女减少了，你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吞的缘故，四分五裂的情形，你看见说我们有一天要懊悔的。为什么会懊悔呢？因为没有王，我们每个人照着我们自己以为对的来做。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这是侍奉，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利未，读这个四书记，你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这两样的图画，刚好说出我们今天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错了，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我们看不见弟兄们错的，只看不得，只要看见了我们就要起来讨伐他们，我们就要起来说他们的错。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有的时候你真的靠着主的爱心，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能保证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自由吗？我们能保证说基督能在我身上完全做王吗？如果不能的话，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后悔的。结果你看见说神的儿女中间瘫痪的光景，不是别人造成，有的时候我们说某某弟兄造成的，所以把整个教会变成四分五裂。弟兄姊妹，我们不小心我们也加入了同样的阵营，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要帮神的忙，我们要拯救神的儿女，结果我们拆散了神的家庭。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个十二支派他们心里懊悔懊悔啊，他说你看怎么失去了一个支派呢？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把一般弟兄姊妹打倒了我们就快乐了。弟兄姊妹，不错，今天这一班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如果有一天真的因着我们起来做讨伐的工作，真的少了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你又要后悔的。因为只要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圣灵乃是叫我们和睦同居，宁可让别的弟兄姊妹伤我们的心，但弟兄姊妹，我们不敢有一句话， 我们不敢用一个行动来伤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但是罪需要对付的，如果是对付罪不会后悔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时间久了以后你要看见，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重演四世纪末了一段的故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好好把这段圣经读过，相信这段圣经圣灵会对我们说很深很迫切的话。尤其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再重复圣灵最后的一句叹息，那时以色列王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今天，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在世时代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整本路德记的教训，求主把路德记的话更深的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起来蒙拯救，让我们能够回到神心意中的侍奉，让我们起来侍奉的时候能更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相信主的话是丰富的，也是像两人的利剑一样，能对准我们的难处，对准我们的光景，向我们说话。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再次把这些话恭敬交在你手里。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些话紧紧的放在你的手里，而且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主，但愿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是对我们发的。我们仰望你，让我们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到底我们愿意做一家的祭司呢，还是说愿意做一个支派的祭司？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用宝血拯救我们，要我们做一个国度的祭司，就是要做整个神教会的祭司。但我们起来服侍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主啊，以往的失败和软弱，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靠着你恩典再起来服侍你。主，你恩待我们，我们不知道别人怎样，但是我们说我们这些在这里的人需要你先怜悯我们。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为着你的国，为着你自己的国度，为着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求你在台湾，在台北这个地方做你荣耀的工作，做人所不能做的。主啊，在这次特别聚会里面，你实在已经告诉我们，你已经做了我们所不能做的，你做了超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这不过是好的开始，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起来跟随你走荣耀的道路。主啊，不因着以往消极的光景叫我们失去了方向，反而叫我们更知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知道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所以我们的主，但愿你把这个志向和方向赏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能够起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把在这里聚集的弟兄姊妹交在你手里。我们相信是你聚集我们，是把弟兄姊妹聚在这里，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让这一班弟兄姊妹不是做一个家的祭司，也不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乃是做全国的祭司，做整个神儿女，为着要服侍所有神的儿女。主，但愿我们在地上不白占地处，因着弟兄姊妹的服侍，主，但愿许多受伤的人能够得到安慰，许多弟兄姊妹能够回到你的羊群，能够回到你旨意的中心。主啊，我们仰望你，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